刚才的圣经不但我们要背，还要会唱，一路唱就一路更背得熟，所以要教各位唱，用什么调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各位应该都会啊。现在我要开始，请思琴帮我们一起弹的时候就开始唱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唱得很好啊，那现在呢？好，再一遍啊，再一遍呢，希望要背下来了。第三遍就没有荧幕了啊，所以第二遍还有荧幕，能不看就不看啊。这个希望你们能够一路开车就一路唱啊。唱保证开得很安全，而且呢心情非常好啊！来，我要预备，请大家一起跟我来预备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不求
遍，能够闭上眼睛就闭上眼睛啊，唱到心里，预备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知。
希望各位真能记住啊，以后自己常常有机会唱啊。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追求圣洁。哥林多教会远离神圣洁的标准啊，问题重重。不过总挂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缺少爱，自高自大是缺少爱，自夸自傲是缺少爱，结党纷争，请问缺少什么？互相嫉妒缺少什么？他们法庭相告缺少什么？他们表现恩赐不能彼此配搭，缺少爱。哥林多教会不够神圣洁的标准，最根本的问题，缺少真正的爱，缺少神的爱， 缺少经历神的爱，缺少充满神的爱，缺少彰显神的爱。所以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他提出追求最妙的道，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等等。如果你把它稍微算一算，两个是，八个不，四个烦。爱是什么？两是八不四烦。大家跟我说，爱是两是八不四烦。以后慢慢去记住啊。那今天早上时间很短，我大概只能讲一个是就讲不完了啊，时间没有啊。我只能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基督徒都在追求圣洁，好像不外在两方面追求，一方面走上修道主义，苦修主义，一方面走上事工导向，追求恩赐，追求工作的发展。这两个都不是保罗所要我们追求圣洁的途径。教会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跑到旷野修道，跑到深山修道，远避人群，不理世事，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变成圣人呢？问题很大，常常变成很多怪人，奇怪的人啊。我记得2-3年前我在有机会到希腊，在希腊中部有很多修道院是很特别的。中部那边地形特殊，很多山是像一个笋一个笋的啊，从地里面冒出来。在古时候，你想上到山顶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古时候都是用滑车把这个篮子带人到山顶。到了山顶，你想下山都困难了，所以就在他们苦修吧。现在是有路可以上去。我到了山顶的修道院去拜访这些修道士，盼望从他们学一些修道的秘诀啊，追求成圣的秘诀啊。那我在希腊的那个山顶上面非常失望啊，那些修道士很讨厌我们这些观光客啊，进去打扰他们的清修，所以我要去找他们问问题，他们都避着我啊，躲着我，不要理我啊。以后有一个不得已被我非逮到不可了啊，他就爱答不答的啊，叫我自己去读，那边很多资料啊，那里面希腊文也读不懂啊，那要我自己去想办法去追求啊。后来问了，简单答几个问题就跑掉了啊。我就对于这样的追求圣洁的境界，追求完美的境界啊，相当失望。不过后来我到了另外一个希腊的小岛，就是拔摩海岛，也跑到他们的一个山顶上的修道院，我就去问那边的老修道士，有一个80多岁全头发白的啊，他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啊，非常慈祥，非常有耐心。我问他问题，他就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啊。他搞不清我们东方人年纪到底多少岁啊，我都60多岁了，他老喊我 young man young man 哈，说你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搞不清。然后我说没关系啊，你怎么喊都可以。不过我就问他很多问题，他就非常有爱心的啊，把他的经验告诉我啊。我就讲，如果像这样那还不错啊，修道士他追求里面有神慈爱的光芒，乐意 一种恩慈善待别人。可是啊，基督徒追求圣洁其实不必到山里面去，不必到旷野里面去，不必走苦修主义的道路，天天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当主的爱从里面流露，你的人生是超凡入圣的。保罗劝哥林多的基督徒要追求最妙的道，追求最宝贵的，那就是爱在里面增长。当你经历这些爱，你才过一个分别为圣是超凡的人生。那么除了苦修主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事工做得好，恩赐增加，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美好的圣徒，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偏差。哥林多教会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说方言的很多，翻方言的很多，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信心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很多很多属灵的恩赐在教会的里面。那么大家也切切追求这些恩赐，不过哥林多教会没有在本职生命爱的方面增长，只在本事工作恩赐的方面增长。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是非常不欣赏的。亲爱弟兄姊妹，虽然要有恩赐的增长，要工作的增长，更重要的本质的更新，爱的增长，神的爱在你心里充满你的人生，流露在生活中，显出神的荣光，这才是超凡入圣的人生。保罗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像响的锣，我是不是念错了，响的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啊。如果你参加过音乐会你就知道了，大的音乐会交响乐它的那个主题美妙的音乐，大半从那小提琴手从那个笛子来吹奏出来，到了必要的时候那个锣会响一下，钹会响一响，可是从头到尾都是锣都是钹，可能听的人难以享受了，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老是不能睡着，但是享受的成分就减低了。神让教会恩赐增加，恩赐运用出来都是好事，没有爱的话，保罗说就只能让人注意，不能让人享受，像抿的锣响的钹一般，不能造就人，不能感动人，不能让人得到益处。不但说方言，乃加甚至先知讲道，甚至信心可以移山，甚至焚烧己身，把一切周济人，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没有爱的话，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都没有益处。要追求神那荣耀爱的本质在我们里面增长，当爱在里面增长，你的人生会脱离嫉妒，脱离自夸，脱离张狂，脱离害羞的事情，脱离只为自己来着想，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亲爱弟兄姊妹，圣洁的人生，爱在里面是我们的基础，没有爱，我们做出来的只是外表的。今天上午的时间 不是很多，我大概只能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这一段圣经两次讲到忍耐，第一次就是恒久忍耐，第二次是最后凡事忍耐。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加上凡事忍耐。如果没有深入解释，我们大概认为恒久指着时间要不断，凡事指着多面各面各方的。这样解释虽然不算错，不够深入。为什么？因为恒久忍耐这一个希腊文跟凡事忍耐这个希腊文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字。恒久忍耐的这个字大半用在对人，也有用在对事，主要上下文能够判断。不过大半对人，比方这一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是对人还是对事？请各位回答。很简单啊，恩慈是对人。所以从上下文你就可以联想起来，爱是恒久忍耐，对人忍耐还是对事忍耐？对人忍耐。所以保罗在这一边用一个忍耐的词，一般对人，上下文是对人，所以爱是对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后面那一个希腊文通通都是用在对事，你去找出这个词的用法，都是对事情的忍耐。所以有的翻译在中文一样，在英文翻译两个用的词就不一样。那一个是强调对人方面的，一个是对各方面的。比方对人，如果你面对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要心存忍耐；如果面对一个合不来的人，你要心存忍耐；一个骂你的人，你要心存忍耐；伤害你的人，你要心存忍耐。这样忍耐是从爱产生，能够对人忍耐。那么事情碰到挫折生病了钱丢掉了，开车塞车老赶不上时间，坐飞机又误点然后工作又失业，这些事情是凡事忍耐那一个忍耐。对不喜欢的人骂你的人害你的人，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忍耐一定是不好受的事情才需要忍耐，好受的不需要忍耐。比方先生下班了看到可爱的妻子，请问是很高兴呢还是要忍耐？请回答。不答请已经结婚的弟兄如果你回家看到太太，是高兴还是要忍耐？这个余长老感谢主啊，他刚刚回来他心里特别高兴我还没看到太太那更要忍耐了忍耐就是不高兴嘛，不喜欢。所以你看中文也很有意思，忍耐的忍下面是个心，上面是个什么不是刀是刃是不是不是刀背刀背倒无所谓了是那个刀的刃这一面，那是很难受的不好受。忍耐面对不好受，面对事情也好人也好，能忍耐。怎么能忍耐？如果里面没有爱，忍耐不来的。里面满了爱，面对人面对事都能忍。不但中文这个字有意思，英文也蛮有意思的英文 patient 当形容词用就是忍耐。 当名词用，请问是什么意思啊？病人啊，这个生病真是需要忍耐。比方现在我们这个春天到了啊，这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啊，大家都去郊游，结果你生病了，躺在床上不能去玩，那心中要学什么？学忍耐了哈，没有办法。再比方吧，这里有山珍海味啊，有龙虾螃蟹，大家吃得很开心，你这个牙齿生病牙痛啊，你一口也吃不下，在旁边坐着，你要学什么？学忍耐啊。所以生病就要忍耐啊，忍耐就是不舒服，就是难受啊，可是要能够在里面经过。真正忍耐的话，你就不会乱发脾气，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你就不会骂来骂去，你就真正能够显出一种美善的生命出来。哥林多教会缺少爱，他们一旦受到别人欺压，一旦受到亏负，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跑到法院去干什么？告状去了啊！所以没有爱在里面，没有办法忍受挫折，没有办法忍受伤害，没有办法忍受吃亏，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对你的亏欠。当真正有爱的时候，才懂得饶恕。主耶稣到地上来，这一方面道理讲的不少。有一次彼得跑来问耶稣说，主啊，如果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他不等耶稣回答，他早都有答案了，他说，主啊，七次可不可以啊？那他想主耶稣一定称赞他了，一般人事不过三啊，你能到七次就不错了。没想到主耶稣没有称赞他，他说不是七次，要到几次啊？到七十个七次啊，七十个七次应该不是四百九十次啊，应该是很久什么忍耐啊？为什么？因为下面耶稣讲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把这样的事情加以深刻说明，同时说明为什么能够饶恕七十个七次。耶稣讲的比喻是，有一个主人，他有一个不好的仆人，不忠心的仆人，结果这个仆人居然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一千万很大的数目，还不了啊，那主人要把他带到官府，可能要坐牢啊等等。他马上哀求他的主人啊，能够免去他这样的苦难吧。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就动了什么？很宝贵的两个字啊，动了慈心，动了慈爱的心，动了这一种怜悯的心肠。所以主人说，好吧，既然这样呢，一千万银子通通免了。他就非常高兴啊，出来没想到看到另外一个仆人，他的同伴，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啊，逼着他还，还不出来，要把他拉到官府，要让官府治罪，关到监牢，或者把他的妻子儿女卖为奴隶，要把十两银子夺回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这个比喻了，说如果我们不懂得用爱饶恕待别人，连续别人，那天上的父就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了。我们的过犯，我们亏欠神多大，像那一千万银子的。如果别人亏欠你多少，算十两银子的。那这里我们简单告诉各位，因为圣经没有把单位讲出来，中文没有把单位讲出来，一千万银子跟十两银子在希腊文有单位的， 比起来差多少？差60万倍。我只把答案告诉各位，相差60万倍。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意思是什么？上帝爱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罪过，我们的罪过极其浩大，但是上帝的爱就产生对我们的忍耐，产生对我们的饶恕。我们要学习真正的饶恕。如果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你才会对人饶恕，你才会真正忍耐面对那一些对你不好的人，面对甚至害你的人。圣经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就是雅各，旧约的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深爱拉结，他希望娶拉结。现在考你们，为了娶拉结，他做了多少年的苦工啊？答对了啊，14年，不止7年了。他本来预计是7年的，想不到雅各极其聪明狡猾，他碰到对手了啊！这个对手他的舅舅比他更厉害啊，所以他为了娶拉结做苦工7年，没想到他的母舅舅舅把姐姐先嫁给他啊，姐姐不漂亮，他爱的是妹妹啊，所以没有办法。舅舅说：“你要的话可以啊，再做7年啊，那就这个也就给你了。”以后他就答应再做7年。不过这里有一句话，圣经讲的太有意思了。雅各因深爱拉结，看7年像多久啊？如同几天呐、啊？7年如同几天？这实在是爱产生的一种奇妙作为。真正忍耐白日的干旱，忍耐晚上的寒霜，雅各14年，然后再做6年。做了20年以后离开。爱产生忍耐，主耶稣到地上来，他肉身受苦，心灵受苦。肉身他为罪受鞭打，古代的鞭子尾巴都有铁块甚至铁钩，打下去皮破血流。耶稣被打到遍体鳞伤，以后戴上荆棘冠冕，血流如注，以后被钉上十字架折磨而死，心灵受的苦，人讥笑他，辱骂他，激将法来让他心里难受。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为什么忍受这么多的苦？圣经告诉我们，一，耶稣他爱圣父，父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他到地上来顺从父的救赎计划，定义向耶路撒冷，定义上十字架。第二，他爱世间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耶稣的爱让他忍受一切的苦难，来到人间完成了救恩。每一次我们拨这饼饮这杯，再思想主对我们的大爱，感谢敬拜纪念主的救恩。耶稣升天，差遣门徒为他传道，那一些为耶稣到处传道的宣道士们，都是因为爱的缘故，爱神的缘故，爱人的缘故，忍耐在很多苦难的地方。近代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士威廉·克里从英国到印度传道，爱耶稣的心，爱印度那许多失丧的灵魂，他在那一边忍耐，慢慢的辛苦传道，7年之后才有一个人信主。 Judson 到缅甸，那是回教的国家，那是佛教的国家，在那一边辛苦传道7年，一个人信主。宣道士到西非传道14年才第一个信主。宣道士到东非传道10年才一个信主。为什么这一些人 这样子去，因为耶稣的爱在他们心中，他们愿意把爱流露到人间。所以戴德森呼召宣道士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你的动机。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你，不是爱让你爱神，你的心真正爱人，你不要去啊！不是什么冒险事业，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若没有基督的爱，不要去。第二最要紧的条件，他说忍耐，在爱的传播福音，不是人就愿意接受的，很多很多地方要学忍耐，唯有爱在心中才能够忍耐。不但爱是让我们产生忍耐，这是消极面的，爱产生积极面的，那就是有恩慈。忍耐是不错，恩慈是更美好。什么叫忍耐？如果说我骂你啊，你不生气啊，比方我骂于长老，骂他不生气，他也不回骂我，请问他很有什么忍耐？骂的我嘴巴都骂渴了啊，他赶快去买一个渴的给我喝，这叫做什么？不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这叫恩慈，对不对哈？然后我再骂啊，他再买啊就可以，这是恩慈不断。如果只有忍耐是消极面的，还要有恩慈是积极面。我们主耶稣就是如此。当门徒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门徒们为他预备地方住，没想到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过来住。约翰跟雅各两个人血气方刚，他们气得半死，我们来住是给你们面子啊，你们居然不要面子还拒绝我们，赶快求耶稣从天上降什么东西啊，不是降马拿哈，降火给他们烧一烧啊，通通烧死算了。那主耶稣就责备这些门徒，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乃是要救人性命。说着往别的村庄走了，以后耶稣绕道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去上十字架。我相信主耶稣一面走一面为撒玛利亚人祷告，希望撒玛利亚人有一天能够醒悟，能接受福音。你说圣经哪里有讲？圣经没有啊，但是你一定可以这样正确推论出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后来钉十字架了，埋葬了，复活了，40天向门徒讲神国的道理，最后升天一句话是什么？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哪里？撒玛利亚。主耶稣的心一直没有忘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撒玛利亚这一些人拒绝他，这一些人反对他，耶稣没有忘记他们。这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这样是极大的力量，能够感动人心啊！爱是有恩慈，爱是有动力的。因为时间到了，我只能最后讲一个比喻就要结束了啊！上个礼拜天在这里有一个自闭症的音乐演奏会啊，可能各位没有来。那个演奏的是一个三重奏啊，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啊，很好听。演奏的是孟德尔松的一个作品啊，孟德尔松啊，各位认识孟德尔松吗？他是19世纪，他们号称为19世纪的莫扎特啊，是了不起的音乐家。莫扎特35岁死了，他也命不长，39就死了啊，不过留下很多非常美好的音乐。我想已经结婚的弟兄们都认识孟德尔松吧？认不认识啊？都不认识啊，糟糕了哈！结婚进行曲他写的啊，当当当当，你们都听过了，都用过了，这是很有名的歌啊！他还有很多名曲，我最喜欢的是他的 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一位孟德尔松啊，我就想到他的祖父的故事啊，他是个犹太人呐 啊祖父他们住在德国，祖父啊是一个哲学家啊，是一个相当出名的哲学家，但是他年轻生病，不小心呢、啊、脊椎骨就弯曲了，所以就驼背啊，那么人就变成身材短矮啊，这个相貌平庸，加上驼背啊，虽然有学问，可是不会得到人的喜爱啊，特别女孩子，所以他一直不结婚，没有结婚啊。有一次他就去一个好朋友家啊，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富商，很有钱的啊，他有一个女儿非常漂亮啊，真是天生丽质，结果很不幸的，这一个孟德尔森的祖父叫做摩西啊，居然一见钟情啊，爱上这个女孩子了，但是女孩子看看他就都不理他啊，对他不理不睬，视若无睹啊，怎么讲他也听不听啊，不跟他谈话，他就很难过啊，在家里混了半天都没有办法跟他打上什么交道，最后要走了，他说我要去看一看你的女儿啊，跟他说再见啊，他就去了，然后跟他那个小姐说啊再见了啊，再见，他就给他赶快走吧啊，他说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他说你说，你相不相信人的婚姻是上天注定的？女孩说我相信了 啊大概女孩子说你赶快走吧哈、啊，这没有你的份了 啊但是他说你啊，每一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他你的新娘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出生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你的新娘啊是一个驼背，身材五短，这个相貌丑陋。他说哎呀，上帝啊，恳求你啊，拜托你啊，恳求你，新娘不能这样，女孩子不能这样，请把驼背给我吧，丑陋给我吧，美貌给那新娘啊。哎呀，那个女孩子愣住了哈，突然之间好像被电到了，然后站起来牵他的手一同走出来，以后他们就真的结婚了，以后就有美好的孟德尔松啊，是他孙子啊。所以在座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啊，你要学什么？不是学骗啊，学骗没有用啊，要学那个爱呀、啊，把驼背给我，美貌给他，那就行了啊，那就得着人心了啊。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能得着我们的心呢？2000年来，多少基督徒不但信主，真诚爱主，生命陷在主的手中，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真正不以自己为中心，基督是他的中心。为什么？岂不是主耶稣那无比的爱，主耶稣那超凡的爱，感动我们的心吗？但愿我们常常思念主的爱，也常常让主的爱充满你，让主的爱流露出来，你就能活出神所悦纳圣洁的人生。怎么追求圣洁？切切追求爱，爱在哪里？在基督里，他就是爱。基督进到你的生命中，基督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掌权，更加引导你，你更得着他，你就更活出他的爱，在圣洁上就进不了。愿神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切慕你进到心里，更完全，更丰盛。愿你 完全爱的生命取代我们缺欠卑微的生命，以致活出来那荣耀超凡入圣的人生。求你悦纳垂听我们恳切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